川普终极出招，共军突破防御。伊朗总统远哈梅内伊系阻碍，广州希钦村订单归零，防中共。台湾计划收紧港人移民政策。加沙局势紧张，埃及人担心打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两岸新闻，我系芬妮。首先多谢你哋嘅支持。今日系香港时间3月5日，喺节目播出之前，同大家分享一则健康嘅资讯。研究显示 ，COVID-19 唔单止影响呼吸道，仲可能直接影响胰岛功能，或者诱发免疫反应，增加糖尿病等代谢疾病嘅风险。下面就等我哋一齐嚟听下陈生由确诊到康复嘅真实故事。
感染之前，
喺感染之前咧，我个肾咧系冇问题嘅，但系感染咗之后咧，肾功能就明显变差咗，觉得好攰，冇精神。喺食咗4个月嘅三高代谢补之后咧，依家咧基本上都恢复好翻啦。我的三高啊、尿酸啊都有明顯咁下降，而且咧睡眠都改善咗，我的腸胃啊、肝腎功能啊都好翻曬啦。
健康520團隊研發的三高代謝補同補氣18味，採用天然草本精華，專門針對現代人因為壓力、飲食失衡導致的代謝問題，幫助調節身體機能，支持自然解毒同肝腎過濾。这些产品能够帮你保持日常健康状态，减少疲劳，提升整体健康。每个人的体质和健康需求不同，建议你使用之前先咨询医生或者专业营养师，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新闻内容。川普总统放终极竞招，3日宣布暂停全部对乌克兰军事援助。关键时刻，乌克兰最高议会出手发表声明。另外，上一期节目有观众留言质疑川普不一定保护台湾，这一则最新的消息可以解答这个疑虑。泽连斯基在伦敦表示，距离达成协议结束战争仲非常遥远。回乌克兰后，他又在 X 平台发表文章说，我们需要真正真诚的和平，而不是无止境的战争，安全保障至关重要。泽连斯基带人游花园，你问他除了美国的矿产协议之外，究竟怎样才能够达成和平又确保安全保障，他一定也都答不出来。川普不准备再耗下去。今日在白宫宣布暂停所有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霍士新闻引述一位政府官员指，这个不是永久终止援助，而是暂停。川普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拒绝向乌克兰无休止的战争低头，我要求和平，他们要金钱，亦要冲突，即使这样意味着将我们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边缘。另外，川普亦说矿产协议没有破局。相当于乌克兰国会的最高拉达在当地时间3日深夜发表致川普总统、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的声明。声明首先向美国致谢，说美国作为乌克兰的战略伙伴，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对我们的支持在国际盟友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声明接着说，美国的坚定支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同时亦是确保整个欧洲大陆安全与稳定的关键。相信川普总统的个人作用及他维持和平的努力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声明最后说，乌克兰最高议会欢迎川普总统发起和平谈判进程的倡议，以推动和平的达成。最高议会绕开总统直接支持川普发起和谈，可以说泽连斯基后院起火。国防大学政战学院前院长余中基将军透露，泽连斯基有一个不切实际的想法，而乌克兰一定会回到谈判场。他说，最后谈判的落定一定是各退一步，不可能照单全收。无论是对俄罗斯对乌克兰来讲，泽连斯基有传出他认为只要在美国和北约的协助之下， 他认为俄罗斯撑不过一年，他当然是希望最好是普京最后能够承认战场上的失败，但川普总统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普京手上有最后的王牌就是核武器，不可能好像乌克兰所设定的再拖他一年，他就会坐上谈判桌签投降协议，这个是没什么可能发生的。不知大家是否认可川普暂停军事援助，如果认可请留言一，不认可请留言二。泽连斯基的拖延正是中共希望的，就好像自媒体人大雄提出的这样，谁最希望第三次世界大战？纵观整个地球，急需世界陷入战火来乱中求生的，非习近平莫属。再拖延下去，乌克兰政府会不会靠向中共亦好难讲。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耶尔马克对泽连斯基有具足轻重的影响力。纽约邮报透露，就是安德烈耶尔马克坚持要泽连斯基到白宫签约。卢比奥曾经说，其实协议五日前就能够签署，没必要来美国。在签约搞和后，耶尔马克在欧洲接受中共央视国际台采访，表示是时候安排泽连斯基和习近平会晤，北京可以在和平协议中扮演关键角色。川普政府急于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余中基将军说，川普停止军事援助是因为要将战略重心转向亚洲。他说目的就是要令这些资源用在真正有威胁的区域，那个就是印太地区。他对俄乌战争希望能够快速达成和平协议，只是他整个大战略中重新部署印太全力对抗中共的一种战略方式。这个反而亦不是说要惩罚泽连斯基或者其他原因。美军情报部门推出一套沉浸式训练计划，要求美军官兵由入伍第一日开始学习怎样应付现实世界的敌人。美军训练中心的海报上红底白字写明，识别你的敌人，共军。训练手册中详细列明共军的战斗背心及装备、旗帜、军衔等，将识别这些列入日常训练。美军营区设置沉浸室，模拟共军指挥中心、指挥所，墙上有共军用的地图，甚至用假人造成中共指挥官，用 3D 列印共军最新型坦克、导弹车、第309联队，甚至用模式将中共所有可能使用的军火都做出来。情报官沃利仲透露，考虑引进真实的大型装备，未来可能在营区里面看到敌军车辆。关键时刻节目说，这个就是令美军由入伍第一日起脑入面不停想，共军就是我的头号敌人。整个训练手册详细到就好像共军的百科全书，例如扫描 QR 码就可以看到共军 QJB 轻机枪所有性能，大概打几耐之后需要换弹夹，这样的细节都有。反坦克导弹红箭12的资料包括打完两分钟马上转移阵地，还有共军战术背心，详细列出所有装备，甚至细节到无线电、刺刀、水壶、弹夹、刀具分别装在战术背心的哪一个口袋。关键时刻说，这样一来近身搏斗时，美军就能够知道对方会由哪一个口袋拿出刺刀。再挖下去，资料中还写明共军的整体战术，陆海空军无一不包。关键时刻节目说，美军不是纸上谈兵，川普上任后直接将航空母舰停在南韩，意思就是随时可以执行斩首行动。溪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上有非常多的舰载机，舰载机有长程攻击功能，北韩、中国全部在控制范围之内。川普嘴上说习近平是好朋友，但是要美军快速行动，除了深入了解共军外，亦直接作出吓阻动作，只要共军敢越雷池一步，美军拿你首级都是一阵之间。 最后讲回乌克兰问题，川普即将在4号晚向国会发表演讲，外界预计他将阐述对俄乌战争的立场及对外政策愿景。对于美欧关系，余中基将军这样讲，如果没有欧洲的合作，美国想在多级世界格局之下去制约俄罗斯，然后对抗中共，都是很困难的挑战。所以最聪明的方式还是跟欧洲绑在一起，美国才有足够的综合能力去对抗中共。伊朗高层的矛盾越来越明显，总统佩扎希齐约居然当众抱怨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暗示他是美伊和解的最大阻碍。俄罗斯卫星通讯社3号报道说，伊朗议会讨论罢免经济部长时，佩扎希齐约对议会发表讲话说，我认为我们应该和美国进行对话，但当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表示不应该和美国进行谈判时，我们最终发表了我们不会和美国对话的声明。佩扎希齐约希望重启伊核协议，使美国解除经济制裁。川普就任后亦都对伊朗抛出橄榄枝，但哈梅内伊二月说和美国谈判是不体面的、不谨慎的、不明智的，一票否决佩扎希齐约的计划。有观点认为，佩扎希齐约虽然在议会强调他的政府会跟随哈梅内伊的立场直到最后，但他的话等于表示哈梅内伊造成伊朗目前的困境，而且是伊朗和美国和解的最大障碍。这个可能和哈梅内伊身患重病有关，亦意味着伊朗国内政治斗争可能进一步激化。外界关注佩扎希齐约会不会很快被新总统代替。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大量成衣厂靠输燃稀音订单发迹，所以被称为稀音村。在川普总统行政命令冲击下，这里陷入动荡。输燃和另一家中国电商巨头 Temu 特姆利用西方的小额入口免税制度，直接由中国出货给美国消费者，很快扩展市场。川普2月1号签行政令，对中国商品加征 10% 关税，同时不再对800美元以下小额入口商品免关税。日本朝日新闻3号发表的报道中，稀音村一名工厂负责人无奈表示，由2月开始，稀音的订单突然间归零，去年还订单不断，现在就完全没了，目前的经营情况形同半死。这家工厂投资超过100万人民币，主要为稀音代工。最初工厂有约20名员工，因为订单减少已经裁员一半。这名负责人透露，稀音村约80%的工厂依赖稀音订单，但今年的订单量只是去年的10%至20%。欧盟执委会亦都已经提议不再为150元以下小额商品免税。欧盟执委会亦已经提议不再给150欧元以下小额入口商品免税。美国和欧盟联合施压，令稀音村陷入危机。为堵截中共渗透，台湾政府考虑修改香港人移居台湾的条件。分析认为这个或影响港人在台湾的生活。自由时报报道说，中共以洗人口方式将大量中国人移到香港，未来港人移居台湾可能引致国安威胁。台湾目前考虑原本港人居留满一年可申请定居，或改为需要居留满四年，同时在居留和定居之外新增长期居留这一选择，类似永久居留，但不必获得台湾身份证，没有投票权，降低国安风险。港人三母对自由亚洲质疑说，一年或四年的审查期根本没有分别。他指出，专业移民不附带工作许可，除非有公司帮忙申请工作签证，否则居留这四年连生计亦都成问题。三母呼吁，如果延长居留期， 应该同时放宽工作许可。阿达去年通过专业移民申请，他的经验显示，申请期虽然是一年，但因为种种原因，实际用了三年才拿到台湾身份证。他担心如果居留期延长到四年，实际要拖五六年甚至更长。台湾香港协会理事长桑普认为，台湾现在修补破口防止渗透是合理的，但新政策不应该用在已经取得居留证正等待审批的人，可以适用于正在香港仍未取得居留证的人。随着格沙陷入停火僵局，近期埃及国内热点话题之一是埃及会不会与以色列开战，电视节目都是争论双方的战备迹象。 CNN 3月4号报道说，埃及首都开罗街头一位女售货员焦虑地问记者，我们是不是要打仗？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停火协议岌岌可危，西奈半岛局势亦都开始紧张。埃及和以色列争论的焦点是，埃及派驻士兵和军事装备规模是不是超出1979年埃及以色列和平条约。早前埃及在西奈半岛举行实弹军事演习，之后又举行了由埃及总统出席的军事阅兵，引起广泛疑虑。以色列驻联合国大使丹尼达农仲质疑埃及军费，呼吁警惕。埃及分析师胡萨姆哈马拉维反驳说，没有以色列的同意，埃及坦克不会进入西奈。哈马拉维认为埃及军队没有能力同以色列开战。埃及前外长纳比勒法克米认为，川普计划将加沙人迁徙到埃及才是真正的威胁。埃及总理塞西一年前就表示，将加沙人搬迁到埃及意味着将巴勒斯坦同以色列的战斗转移到埃及领土。他说西奈将被用来对抗以色列，作为回应以色列将攻击埃及领土。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